穆大头穆师傅，大好人，热心肠，扶困济危，关心小孩的成长，但是方法不得当，那也不行。哎，你教育孩子更得注视这方式方法。他可好，惩罚王义军，拖住他就不让他出门。小王义军心如火烧啊，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呀、啊。他也有脾气。到了第四天头上，穆大头还不让他出门，王义军有点急了，眼角有点往上掉了，但是不敢说激烈的话，小声嘀咕：“哪有这么收拾人的？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”可声音不高，穆大头全听见了。我又一听这火灯就撞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旁人我不管，我就管你。你干老把你托付给我了，我就给你找活，我就不叫你学坏。我哪学坏了？你还嘴就，真叫你嘴，这就不好。哗，就一个满脸花。你想他长得五大三粗的，手上又有劲儿，那是个孩子，正好揍鼻子上，哗的血淌下来。王义军疼的，哎呦一声，往那一蹲，顺着手牙缝的血啪啪啪啪出来。我穆大头也有点后悔了。哎，你说怎么办？还不能失掉师傅的尊严，嘴还挺硬，打你怎么的？你这号人就得打，这到屋里去拿棉花堵上。帮着王义军进了屋，打了盆水，把血洗了洗，血淌的还真不少，上嘴唇也破了。王义军掉了眼泪，躺下了。哎呀，穆大头是后悔不迭呀，这心里堵了个疙瘩，心说你看我一片好心，得这么个结果，没法向他解释，像个孩子还能赔礼吗？你明明要学坏去，我阻止你有哪儿不对呀？他还觉得挺有理。今天晚上当着栾铺包、五星章的面，把这事一五一十都说了。说到这儿，他还觉着理屈。我呀，打了是不对，但是我心是好的。你看这孩子现在鼻子那还肿着呢，你说我说点什么好？你们给我评评理，我打的对不对？他怎么说呢？我心里不是滋味。五星章一听，我说大头啊，你心肠是挺热，方法不得当，你哪能举手就打人呢？栾婆包也说是啊，咱们旧社会那时候，哎，拿小学徒弟不当人，张嘴就骂，举手就打，这要不得。现在解放了，不准打人骂人，那叫侵犯人权呢。孩子不对，耐心的规劝，哪能说举手就打呢？你那大手打一下，谁受得了？哎，那你说我打错了，我不图解他好吗？是，方法不得当。哎，说着说把这事就圆过去了。五星章那还不完呢。哎，等大头，你话说了一半还没说完呢。你刚才进门大吵大嚷的，你说的五星官我这兄弟不学好，老五家丢尽人了，说了半截，你再唠扯唠扯，我兄弟哪儿不学好了？刨出抽大烟之外，还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？你如实的跟我说，我绝不能轻饶他。你说吧。
那行，总而言之，打开话匣子了，咱就说到底。你听我讲，
他在这就介绍五星官的事，栾婆包就坐不住了。栾婆包想，这两天太忙了，没顾得一看这王义军，哦，这孩子还受了点伤，另外受伤事小啊，究竟怎么回事，我得弄清楚。我是经理啊，也可以说是家长，哪能听之任之呢？他抽空让他俩在屋唠。他奔后边去了，按现在新词说呢，就是宿舍，那阵叫下处。他直接奔下处去了，到下处推门进来一看，这孩子早起来了，屋里收拾利利整整的，
正在拿把条在屋里扫地呢。栾伯伯一进来，他一看，老板来了
啊！
先别干了，来来，坐坐坐坐。
哎，
您找我有事儿？你那伤怎么样？
没什么，都好了。
哎呀，王义军呐，今天晚上来，我找你谈点事儿。谁打的你这样？
穆师傅。
哦，为啥打你？打的你冤不冤？屈不屈？你觉得
说冤也冤，说不屈也不屈？
哎，这话怎么解释？你究竟干了哪些事儿？别害怕，能不能一五一十的跟我说说？义军呐，作为孩子要诚实。哎，你要觉得我够朋友，拿我当亲人，你就把情况详详细细跟我讲讲。为什么穆老师要打你？为什么要看着你？你匆匆忙忙老出去，你干什么？能跟我讲讲？
掌柜的，您对我太好，没有您我没有今天。我那话我说不好啊，是怎么说的？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。我现在没能耐，我也报答不了。但是说几句实话我都不说，我还够两撇呢。您听我说说，我全说。
说吧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栾伯伯方式方法那多好，跟个孩子谈话还怕他不说实话吗？王义军把这事都说了。王义军怎么说呢？说我跟您说呀，我不是说这个施光安如何如何啊，我也没抖了他的意思，因为涉及这事儿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是这么回事，他把事说了。栾伯伯仔细听着，怎么回事啊？前些日子施光安就找这王义军，他们俩人呢岁数差不多少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，我跟你说，不分彼此，谁也不瞒着。有点什么事儿没主意呢，还帮着互相参考参考。这施光安就找着王义军说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前些日子我上八大胡同窑子里去。王义军一听就一愣，也不太小了，知道那不是好地方。你上那儿干嘛去？
我不累去。
我说个人你知道吗？脸上有道疤了，就是那个汉奸，原来是什么新风楼的那个账房先生刘怀顺领着我去的。刘怀顺领你去的？他不是好人呐，离他远点。那都人搭理不得，那小子可坏了，要怎么绰号叫坏水呢？他无缘无故怎么领你上那儿去了？他跟我说了，他说你啊很聪明，将来肯定有出息，你在社会上没有朋友不行啊，你光靠着丰泽园的朋友也不行，什么人你都得交。我喜欢孩子，我看你这小孩有出息，所以愿意交你这个朋友，将来有一天你飞黄腾达了，别忘了我就行。你说义军他说这话我能不爱听吗？就这么他领着我出去下馆子，这下馆子可不是一天了，没解放那时候他就请我下馆子。我还纳闷呢，我一个小孩有啥事儿啊，他对我这么重视。前些日才跟我说，他说你知道你们栾经理怎么回事吗？我说不知道，栾经理咋的了？他说栾经理表面上忠厚老实，此人极为奸诈呀，你呀千万留他的神。我听这事儿有点纳闷，我说我们栾经理究竟怎么的了？他说他有个媳妇叫关雅丽，大概你听说过，在上海丰泽园当经理。这关雅丽拿着一大批钱呢，就都是金条，跑到香港去了，买房子置地，在那块最近还开了买卖了。你是知道的，那香港归谁管呢？归英国人管，归美国人管，知道吗？那香港是个五花八门的地方，那肯定跟跑到台湾的国民党那都挂着钩，肯定都挂着钩。
你说你们栾经理让他媳妇跑到那儿去了，经常跟美国人英国人打交道，我怀疑是不是跟这个逃亡的国民党还有关系啊？孩子你替我办点事儿，观察着栾普包的一言一行，特别是他说了哪些话，跟什么人接触，你随时告诉我，你就算报了我的恩了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说着把很多钱塞到我的腰里头了。你说这钱我要好不要好？王义军一听，有这种事儿？
别听他的，
他是满嘴喷粪，肯定说的不是事实。栾经理绝不是那种人。还有
他还跟我说呢，他说你们那个丰泽园买卖不错，你多火爆，净一些共产党的大干部上你们那儿吃饭去。哎，你呀也注意留神，听听那些大干部他们都唠些什么事儿。你是小孩，他们不住你的意，什么政策啦，这个那个啦，你注意听着，听着什么你随时告诉我什么，我不会亏待你。还交代我干这个，他怕我胆小我不敢干，还鼓励我，所以才领我去逛窑子。王义军就聪明，王义军一听，这干啥？
刺探情报，特务。那阵警惕性都挺高啊。哎呀哈，听听共产党的高干说些什么，还随时随地向他报告，他算干什么吃的？王义军心中一犯个，
就跟石光安说，我说师弟啊，你给他干了些什么？
我啥也没干呢，我啥都没干。
他领你逛窑子去，你真干了那事儿了，真给你找妓女了？
哎，不，别提了，你是我都伤心。
石光安哭了，把王义军哭懵了。别哭，咋的了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哭着，
别提逛窑子的事是这么回事
啊！王义军才明白，你看这事还挺复杂，
闹了半天，刘怀顺领着他逛窑子，跑到八大胡同的百顺胡同，领他到潇湘馆。
这是石光安说的，一进那窑子，他傻眼了，没进过这地方，怎么这么阔气？他形容这窑子里头的摆设，这个规格比咱丰泽园还阔气。那使的用的，那进去那女的一个个花枝招展，描眉打鬓的，穿的非常时髦，年纪很轻，长得都挺漂亮。
那个刘怀顺把我领进去之后，我傻眼了，躲到他身后去了。后来刘怀顺到那块倒行，哎，跟一些女的打情骂俏，说说笑笑。有个老鸨子，那老鸨就他们那掌柜的，一个女的能有40多岁，挺大年纪了，还穿的挺妖艳，跟他闹了会儿嗑，玩了一会儿，给找了个姑娘，那姑娘哪儿的我不知道，他俩人就睡觉去了。睡觉去了，我就看那刘怀顺跟那个上年纪那老鸨子咬咬舌头根子，老鸨子瞅我还直笑，后来给我领到一个小屋去了，我都傻了，到小屋里一坐，这干嘛呀？给我找了个姚姐，这姚姐没那个姑娘漂亮，长得粗手粗脚的，但人挺文静。她把那姑娘就推到我那屋，我们把门给关了，然后说：“小伙子，你随便玩吧。”你说我见过什么呢？我能不害怕？我一看那姑娘一进屋我就傻眼了，那姑娘低着脑袋。一开始我也没看出是谁来，等待了一会儿我心稳定下来了，我想瞅瞅他什么模样，结果我一看我认得，是没处无福的我一个姐姐，我姐姐姓施，叫施秀芝，她也不怎么跑那块当了妖姐了。我当时一见都是姐，怎么你在这儿？她一看也认出我来了，我们俩都哭了。我这姐就跟我说我呀父亲也死了，家境太难了，被人贩子拐带来的，把我卖到潇湘馆，我身上尽是伤。他把那胳膊撩起来叫我看看，一道子一道子的，脖子前后筋都是，打的不成样子。
我姐哀求啊，说你想方设法把我救出苦海。我也大包大揽，我说行，我一定答应你的要求。我还说姐，你先忍着啊，你忍着。我呢是个孩子，认识的人不多，我出去想办法，肯定最近我把你救出去。就这么的，我答应我姐的要求了。这为什么我叫你出去呢？你可好，你老不出去，我白等你了。就是这么个经过。我说义军呢，你得帮帮我的忙，救救我这个姐姐，我拉屎不能往回坐呀。王义军一听火上，行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这些王八日的没心肝的狗东西，现在都解放了，你们还敢干这种事儿？不行，到人民政府去告去。可目前我得帮你的忙，把你姐救出来。王义军呢就是安家这心，但是几次叫穆大头都给拦住了，他也不敢跟穆大头说。今天栾蒲班一扑一解一问他，他都说了。最后他说，经理啊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，我这么做对还是错，觉着没有错，哪知道穆师傅不了解情况把我给揍了。揍了你，你问我冤不冤屈不屈，我说也冤也不冤，也屈也不屈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穆师傅不了解情况，叫我学好，对我有误会，所以我不冤不屈。说实在的，我没想做坏事，我打算去救人去，我又觉着我冤我也屈，所以刚才您一问我，我就这么说。栾蒲包不听则可呀，一听这里边还有这么多套头呢。听王义军说完之后，他说火壮顶梁，孩子，好孩子，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，你做的是100个正确。不过义军啊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你想拔刀相助可能吗？你想过没有，凡是干这种行当的，他们都养着几个打手啊，那些打手都有两下子，心也黑手也狠呐。你到那去救人，一旦救不出来，你把小命还得搭上，弄不好就残废了。你这些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呢？我不敢说，另外我看您那么忙，我也于心不忍。好，行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，你去找石光安去，把石光安找着，到我值班的柜房，我在那等着啊，快去快来，我一定把他找着。栾蒲包回到柜房里一坐，沏了碗水，就等着石光安前来见他。